为什么活着。自从疫情开始缓和后，急诊室恢复往常热闹的日子，病人和家属拥挤在治疗和等候区，造成水泄不通。这天轮班交替之后，我见病人档案中有个年轻的女孩吞药自杀不成，被父母送进来。类似的个案只需要转接精神科医生，让病人入住病房，就能够把急诊室的床位腾空出来。想到这里，我即刻采取行动，联系当值的精神科医生，马上处理女孩的案件。女孩戴着口罩，独自一人安静地坐在房间角落的床上，目光凝视着手机的屏幕。她今年仅14岁，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披肩，皮肤白皙，打扮时髦，圆溜溜的大眼睛里充满调皮的神情，微笑起来甜美的就像任何一位正值青春期的天真少女一样，一点儿也不像因为抑郁而意图轻生的病人。他的思路十分清晰，回答问题从容镇定，然而充满稚气的脸庞上却流露出对生命毫无任何眷恋的疑惑。我皱起眉头，十分不解地问他，你为什么要死呢？他抬起头来，想也不想地问我，你为什么要活呢？我怔了一下，一时哑口无言，不晓得该如何回答他。匆匆离开之前，我只能答道，因为爱，勇敢活下去，因为知道自己被爱。精神科医生接手后，我把他的档案搁在一旁，继续处理其他的案子。后来女孩被安排入院观察，但她的疑问却留在我的脑海，让我久久无法忘却。回到家后，我仍然在思索该如何更加慎重、更有智慧地回答女孩的提问。我大可以巨细摩疑地从神学观点讲解生命的价值，但是在这个场合似乎不太可能。我也可以选择使用生活的见证，简洁有力地向他阐明活着的意义，但是情急之下的我毫无头绪。再不然，如果我将福音简单扼要地告诉他活下去的盼望，这也不失为一个基督徒当尽的责任，但我并没有这么做。那一刻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答案呢？我想起福音书中的耶稣，他总是有办法能够切入话题，把永生的盼望带给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，把救恩的喜乐带给敲诈百姓的税吏长撒该，把真理的自由带给官长和宗教师。他在不同的场合，面对不同文化背景、经济条件、教育水平、宗教信仰、年龄阶段的听众时，总有办法引导传福音的对象认识上帝，明白救恩。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，是因为他了解听众的需要，他适时回应他们的需要，也因为他深谙上帝的话语，懂得深入浅出，将福音融会贯通，不但高官显要、知识分子惊叹不已，就连平民百姓也听懂了。彼得前书3:15提醒我们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我恨不得自己能够在不同的场合对答如流，尤其在医院的急诊室值班时，更不愿错过任何机会。虽然这里空间狭隘，步履匆促，却日复一日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，浓缩着人生百态，交织着痛楚、泪水和无奈的叹息。防控疫情的行管期间，家庭暴力案件的倍增，让人疼惜受害者的处境。精神病患更是因为长期被局限在家中而倍感压抑、焦虑、抑郁，而直接导致情绪瞬间崩溃，病情爆发。精疲力尽的家人感到束手无策，被枷锁困住的心灵 在黑暗的囚室中找不到出口。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药物的镇静功能，更是福音的大能光照指引出路。如果重返现场，我要告诉这位女孩，活下去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一份礼物，是造物主赏赐给我并委托我好好使用的礼物。活下去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并不属于我自己，曾经有一位爱我的耶稣为我死在了十字架上，用他的生命换取了我的生命，后来他复活了。有一天，当我来到生命的尽头，我要见他的面，所以现在我要为他勇敢地活下去，且要活得有意义，活得更精彩。求主帮助我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把握每个机会，用言语和行动去分享好消息。学校耶稣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。